三，人类记忆机制的核心猜想与神经科学印证。一，记忆存储 SSD 快存储类比核心猜想。我们提出一个核心猜想，人类的记忆存储机制与 SSD 固态硬盘的快存储逻辑高度相似，这种存储方式的高效性与不完美性共同塑造了人类的记忆特性与泛化能力。从存储逻辑来看，大脑会将具有关联性的记忆打包存入神经块，类似场景神经集群，而非对单个记忆进行独立存储。例如在森林觅食的场景中，看到香蕉 banana， 提着篮子 basket， 遇到熊 bear， 这些孤立的元素不会被单独记录，而是会被整合为一个完整的森林觅食场景包，存入同一个神经块。这种方式就像 SSD 将多个相关文件存入同一个物理块，相比字节级随机存储，能极大节省存储资源，避免因单个记忆占用独立空间导致的浪费，同时也为后续的关联提取奠定了基础。在索引机制上，神经块会以场景标签作为检索依据，例如森林觅食就是这个记忆块的核心索引。当大脑需要提取记忆时，只需激活这个索引，就能一次性唤醒块内所有相关的记忆元素。看到香蕉会立刻联想到森林、篮子、熊，听到 bear 的发音也会同步唤醒整个场景的记忆。这与 SSD 的快级索引逻辑一致，通过索引关联实现批量记忆的快速提取，大幅提升了记忆调用的效率。而遗忘的本质并非记忆内容的彻底消失，而是索引的弱化或移除。大脑中的遗忘大多是因为神经块的索引突触连接随着时间推移或使用频率降低而变弱，就像 SSD 删除文件时只是将文件对应的索引从索引表中移除，物理块内的原始数据并未被真正擦除。这也解释了短暂失忆后恢复的现象。当遇到合适的外部刺激，如再次听到某个关键词，看到相关场景，弱化的索引会被重新激活，原本遗忘的记忆就会被唤醒。记忆模糊与关联错乱的根源则在于神经块的复用机制。成年后，大脑的存储资源逐渐饱和，新的记忆无法再获得足够的空白神经块，只能复用已存储旧记忆的神经块。与 SSD 不同的是，大脑在复用神经块时不会先擦除块内的旧有记忆数据，而是直接将新记忆写入，这就导致新旧记忆在同一个神经块内共存融合。例如将超市买香蕉的新记忆写入曾存储森林觅食的旧神经块，会出现模糊记得小时候在森林还是超市第一次见香蕉的情况。这种数据残留与融合看似是存储机制的缺陷，却意外促成了跨域联想。不同记忆的融合让大脑能从一个场景快速关联到另一个看似无关的场景，成为泛化能力的物理基础。二，神经科学底层支撑神经科学的研究成果，为上述记忆存储猜想提供了坚实的底层支撑，印证了大脑记忆机制的生物学基础。首先是海马体与新皮层协同完成的离线整理机制。白天我们的精力以原始记忆碎片的形式临时存储在工作记忆中，类似计算机将数据暂存于内存表，并未形成长期记忆。到了睡眠阶段，大脑会启动离线整理流程。慢波睡眠阶段，海马体通过神经重放机制反复激活白天的记忆碎片，剥离其中冗余的细节，如森林觅食中香蕉的具体大小、篮子的颜色，提炼核心逻辑与关联。快速眼动睡眠阶段、做梦阶段则负责将提炼后的核心记忆与大脑中已有的旧记忆建立关联，最终将整合后的神经块存入新皮层，完成从缓存到长期存储的转化。这一过程就像数据库在夜间进行的结构化重构，既优化了记忆的存储结构，又强化了记忆间的关联，为后续的提取与泛化提供了保障。其次是多突触冗余编码机制。当大脑接收到强烈刺激，如童年第一次看烟花的震撼，第一次经历分离的悲伤时，会激活多个脑区的神经元集群，视觉区记录烟花的绚烂色彩，情绪区留存兴奋或悲伤的感受，听觉区存储相关的声音，如烟花的爆炸声、他人的安慰，形成多通路的冗余存储。这种存储方式类似将一个文件同时备份到硬盘的多个分区，每个分区的拷贝都带有不同维度的标签。 即便后续某些通路因突触修剪而弱化，如视觉细节变得模糊，情绪或听觉通路的拷贝仍能唤醒完整的记忆，这也是童年时期的强刺激记忆能终身留存的核心原因。突触的可塑性与修剪机制则解释了不同年龄阶段的记忆差异。幼年时期，大脑的突触数量处于峰值，且具有高度的可塑性，此时外界刺激容易形成多份冗余拷贝，记忆的关联也更灵活，因此儿童能快速学习新事物，建立新关联。成年后，大脑会启动用进废退的突触修剪机制，删除不常用的冗余通路，同时新突触的生成速度大幅下降，导致成年后记忆的冗余拷贝减少，记忆的灵活性降低，更容易出现模糊的情况。到了老年，突触修剪进一步加剧，神经通路的固化程度加深，新的记忆难以形成有效的关联，因此老年人不仅记忆模糊，还难以接受新事物，改变固有认知。最后是索引与数据分离的神经机制。大脑中记忆的索引，如人名的发音、单词的拼写、场景的关键词与数据，如人名对应的人脸、单词对应的含义、场景的具体细节，分别存储在不同的神经通路中。索引通路主要负责主动检索，例如回忆今天背过的单词，想起某个朋友的名字。数据通路则负责被动匹配，例如看到单词后识别其含义，见到人脸后认出对应的人名。这两条通路的功能相对独立，当索引通路因年龄增长、注意力不集中等原因弱化时，主动检索就会出现困难，如想不起人名、记不起背过的单词，但数据通路的功能仍可能保持完好。因此一旦获得外部线索，看到人名、单词的拼写，就能直接触发数据通路的激活，实现见物任意的效果。三、年龄相关的记忆特性演变不同人生阶段，大脑的记忆存储与认知表现呈现出明显的规律性变化，这与我们提出的记忆机制猜想高度契合。在幼年与青年时期，大脑的突触密度处于高位，且新突触的生成速度快，记忆存储以神经快新键为主，此时的大脑就像一块空白的磁盘，有充足的空间为每个重要记忆创建多份冗余拷贝，同时能快速搭建新的存储目录结构、认知框架。因此这一阶段的记忆具有鲜明牢固的特点，人们能快速接受新事物，建立新的记忆关联，学习能力和认知灵活性都处于峰值，儿童能在短时间内掌握多种语言，年轻人能快速适应新的工作环境和知识体系，正是这一记忆特性的体现。进入中年与老年阶段后，大脑的突触修剪机制持续作用，冗余通路被大量删除，同时新突触的生成速度显著下降，记忆存储逐渐以神经快复用为主，此时的大脑类似一块接近满容量的磁盘，新的记忆无法获得足够的空白存储块，只能复用已存储旧记忆的神经块，且难以搭建新的目录结构，这直接导致了一系列认知表现，记忆变得模糊，新旧记忆在块内融合，认知结构趋于固化，难以改变固有逻辑，接受新事物的能力下降，重构认知框架的成本极高，同时对睡眠的整理需求也会下降，认知结构稳定，无需大量离线重构。老年人睡眠时长缩短，慢波睡眠占比降低，且容易固守旧观点，难以理解新事物，正是这一阶段记忆特性的典型表现。